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有一句话说，无论社会如何的变迁，文化如何的改变，家庭都是人类所不可或缺的摇篮。但是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家庭当中，却反倒习以为常了，将家庭的存在或者是家庭的功能视为理所当然，就好像我们每分每秒都需要空气，却往往忽略了空气的重要性。直到空气出了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注意到它。等到注意到问题的时候，也已经造成了伤害跟遗憾。不知道我们的家庭正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呢？可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却好像死结一样的打不开。在你的心底，是否希望家庭能够有所改变呢？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光临老师，他自己也曾经面对在原生家庭当中许多难解的问题还有痛苦，于是呢，他全心的投入在家庭教育的里面长达了好多年，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走出家庭问题的阴霾，建立起健康又幸福的家。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一块来分享光临老师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非常欢迎光临老师。Hello， 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临。
觉得听到光临老师的声音呢，就觉得好有亲切感哦。因为我就想到好几年前呢，曾经也跟光临老师有一起合作一个节目，叫做《真爱好男好女》，你还记得吗？
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谈的都是比较婚前的内容。那这次来身份有点不一样，就是结了婚，
变成人夫了。
人夫没错。
觉得今天很开心哦，云彩飞扬邀请到光临老师，因为在《真爱好男好女》的里面，我们谈到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在感情当中碰到的问题等等的。可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却是要谈你的生命的故事。我知道说好像老师你投入家庭教育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对不对？
从我读大学一直到现在。
从读大学到现在啊。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说一进到这个家庭的领域多久，哇，算算这样我会暴露我的年龄。
那就请暴露一下。
好，大概就是18、19年的时间。
18、19年。
对，从我读大学一直到现在都在这个领域的里面。
讲到这个家庭教育，我就想到有一句话说，人这一生当中至少要接受三种教育。一个就是家庭教育，一个学校教育，一个社会教育。谈到家庭教育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嘛，因为它是我们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的环境。可是究竟什么是家庭教育呢？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其实不太有这个概念。
不同人在谈家庭教育有不同的概念，那我现在在介绍家庭教育，我会把它多两个字，叫做家庭中的生命教育。所以对我来说，先帮助父母的生命成熟，然后有品格，然后他知道怎么对待孩子，然后每一天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对待孩子。但事实上也不只是孩子，因为第一个要对待的应该是配偶，还有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亲属。那当然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就更多的用这个成熟的生命来帮助孩子。所以对我来说，生命教育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所以在国外，它的全名叫 Family Life Education， 家庭生命教育或家庭生活教育。我现在主要在推动这个家庭教育，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做谈心。
谈心，
对，因为对我来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帮助人跟人的那个连结，家人跟家人之间的连结。
会不会有些人也搞得不太清楚，或者说没有侦测到，没有意识到说其实现在跟家人的心跟心的距离是很遥远的呢？像空气污染，这个空气品质好不好，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来做检测吗？但是我们的那个关系呢，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的什么检测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警觉到呢？
关系其实也是有分好坏，关系好，关系不好。那怎么样可以判断关系好或不好呢？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有一个指标就是心与心的连结的关系。你觉得你现在跟你的配偶有没有心与心连结的关系？跟你原生家庭的父母有没有心与心连结的关系？那你都知道一定曾经连过，但现在如果不去努力经营，他就会好像比较疏离一点。好，过个年大家聚在一起可能会靠近一点，有人过年会比较远一点也有可能。好，所以对我来说，家庭的一个关系就像空气品质，确实没有错，当你去经营它，它就会心跟心更靠近。当你没有学习，或者是你们发生一些家庭的议题，家庭的压力，却没有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心跟心就会越来越远。那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家庭，那么心跟心都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那当心跟心有遥远距离，就没有幸福感。所以我们推动幸福家庭，就是在帮助家人之间心跟心靠在一起。
光林老师，你在从事家庭教育这么多年当中，其实你真的是帮助过很多的人嘛，去面对他们家庭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你的生命故事。你会投入这个工作，其实也跟你的故事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光林老师也来跟我们谈一谈，小时候的你，你是成长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呢？
确实我会投入家庭教育，我自己回想，真的是跟我的原生家庭是蛮有关系的。我说的这个关系是比较是负向的关系。小时候因为父母都是老师，他们过去也没有受太多的家庭教育，那更核心是他们自己跟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我出生之后，我又不是个好照顾的孩子。
怎么说呢？
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那么好，个性啊、脾气啊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又加上妈妈她在我幼稚园或国小的时候，她有比较精神上的状况，就是心理上的生病，所以她就一方面要工作，一方要面对她的心理的健康。我的父亲他们那一辈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面对心理的疾病，现在大部分人可能会比较知道，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可能不太清楚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疾病，所以其实爸爸也束手无策。
以现在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妈妈当时候的心理上面的那个疾病是怎么样的？
就是情绪的问题。当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都是后来跟他谈。那我觉得最核心也是刚刚我们说的，他跟我父亲的关系，他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真实的心跟心连结的关系，就是那个爱的部分没有满足。就像我们人要吃食物，我们身体才会健康，但是当我们心里面需要爱，需要被尊重，需要被接纳，需要被关怀，可是在这个部分可能是过去这个年代家庭的文化的关系，所以他在那个部分一直很缺乏，然后他觉得他一直在不断的去付出，所以慢慢这样的人的心里面就会不健康。就像今天我们举的例子，好像空屋，你一直吸一直吸那个不健康的空气，你就会有健康的问题。这些压力慢慢慢慢的累积，所以他就有生病的状况啊，吃药。那当他生病情绪很大，我常说我家就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那也不是妈妈她故意爱生气，但是当她情绪来，她就很容易把这个情绪带到我们整个家庭
，
带到我爸爸我姐姐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家从小那个心跟心的连结的感受就非常遥远。
是，我想人不论是活到几岁，我们都需要跟别人有心跟心的连结，我们都需要感受到爱。那你刚才谈到说妈妈跟爸爸常常会争吵吗？那除了是妈妈感受不到父亲对她的爱之外呢，他们多半是为什么事情争吵呢？
在我们家庭教育领域里面有几个议题是常吵的，然后我后来看看也是发现，我父母也是在这些方面在争吵。比较核心的钱的使用，因为他们两个出生的家庭不太一样，一个是很传统很传统的农业家庭。
谁是传统农业家庭？爸爸。哦，爸爸。
对，非常非常的节省。 我们常说一句话，我爸爸他就是一块一块的存钱，但是我妈妈她花钱的状况，因为她是商人家庭，从小家境的状况比较富裕一些，所以当她使用金钱上的考虑点就跟我爸爸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两个都老师啊，我们家也算小康家庭，但是我爸爸过的生活有点像我妈常说她像活得很像乞丐的生活。但是我也是看到我爸爸他很愿意把钱花在我们身上，但是他可能对我妈就没有那么慷慨，所以他们常在金钱上面有争执。那第二个我觉得是角色的问题，在我们家我爸爸比较缺位，他没有在我们家庭里面做头的角色，常常很多的决定他拿不定主意，像我从小我所有的这些生活的选择决定都是我妈妈在做决定，但是事实上我妈妈心里面又非常渴望我爸爸可以起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在这当中会有矛盾，又想要让我爸爸做决定，可能又觉得我爸爸做决定做得不好，他又会想要做决定，家里就会陷入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那个焦虑感里。
那你跟姐姐小时候会不会觉得双头马车之类，不知道要听谁的？
基本上不会，因为后来就看谁大声谁做主，
看谁
大声我妈大声我妈妈做主
是，
对，所以到后来基本上我们家就是我妈妈在做所有的选择跟重大的决定。
那你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呢？
因为心与心连结的关系事实上需要很多的情感的连结，心里面的内心渴望的那个对话，可是因为妈妈生病然后家里又比较传统，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常常在事情上面在争执，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冲撞。以前我妈最大声，后来到青春期的时候，我姐告诉我，我变成我们家最可怕的那个人。
所以你们就会常常在那里对吼，是不是？
对对对，就很大声的交谈，很大声的沟通。那以前常常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我也好想要爱我妈，可是碰在一起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维护成一个好的心跟心连结的状态。
是，你那时候有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个念头是好不想回家哦，觉得回家的那种气氛真的不喜欢。
这种家应该很多人都不想回吧，所以我高中考大学的时候第一志愿就是离家最远的那个地方就是了。
对，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因为跟妈妈这种关系，我回家只回家三天，大概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很久不见第一天还可以你好我好，第二天他就开始念东念西，第三天就要吵架，所以回家两天半到三天就要赶快离开家免得吵架， 是为了不要吵架。
那在你小时候，如果你面对家庭环境这些常常争吵啊等等的，你会不会感觉到一种压力？那当那种压力焦虑来的时候，你都怎么去面对它呢？
其实是感受到苦闷。我如果回想那一段时间，我的印象就是我的拳头在墙上，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要发泄心里面那个对这个家庭的不满，觉得为什么我的家庭要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要在这么挣扎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个家没有办法有个安稳。那加上我自己的状况又不太好，五六年级青春期我自己也有很多生命的问题，但是我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回到家。
你刚刚说的生命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大家都碰到吧，学业的问题，友谊之间的问题，那时候还有恋爱喜欢谁的问题，再还有瘾的问题。
成瘾的问题吗？
成瘾的问题。
那是什么呢？
色情成瘾的问题。我记得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有邻居他从他们爸爸的床底下翻出那个色情，然后就分给我们分享，然后我姐姐也不知道哪里拿来的，就是有那个色情的漫画，一看之后好像就掉到那个里面，一刚开始是久久一次，后来就越来越密集，然后男生就会加上手淫的状态，所以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到我认识上帝这14年，我一直都在这个挣扎的里面。
是，
但是这些话其实都不能说。
其实基本上谈到家庭教育的时候啊，当孩子面对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性或者谈恋爱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父母要能够帮助孩子吗？可是你当时候的状态是你也不想请教他们。
一定不想，是
那种状态蛮难的。是因为那个关系嘛？对，因为关系不好， 而且可能妈妈自己本身的情绪这个就不太健康，可能也没有办法正确的帮助你，那你就自己去寻求一些答案或者是一些管道。但以前网络并不发达诶，对不对？光临老师，你那个年代
不发达，我们还是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找到纸本的书报摊啊，
书报摊或者说跟同学吗？
对对，同学会分享啊，
就是
还是找
私底下的交流，是不
是？
是
是是。
当你在家里面看的时候，是偷偷躲起来看吗？
应该大家都偷偷躲起来吧。
家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当然不知道。那所以每次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心里面就会知道这不太好，但是纵使不太好，但是你没有办法不去做它。那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像双面人啊，平常我是还蛮乖的，在外面一到那个晚上，通常是晚上，然后觉得孤单，然后觉得一个人。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是心里面这个空虚需要被满足。那所以我的整个社情跟我的存在感跟我被爱的感觉跟我抒发压力都是绑在一起的。
像老师你刚才谈到说，从青少年开始，也就是国中的时候，你接触到色情的东西，后来就慢慢越来越频繁，无法自拔，而且长达了14年。也就是说，当你考上了大学之后，读了研究所，其实都在这个境况当中嘛。
是。
那你大学你是读什么科系呢？
哦，我是读家政系。因为那时候就想说要读最远的学校，就是我那时候在南部嘛，所以我就是要到台北。然后父母都是老师，他就希望我考老师，所以那时候考试落点就落到这个科系第一志愿。
有些人会觉得说，其实色情图片或者说有个手淫的情况就不健康吗？因为并没有违法，好像也没有伤害到别人，我只是这样子做，为什么会对自己不好呢？
到了大学之后，你就发现不是只有你自己做这个事情。其实高中就知道了，就是高中同学大概会聊一下，但是到大学大家就更明目张胆的会说。那时候我也看了非常多的书啊，找了各种不同的书说明这件事情。后来有网络嘛，所以可以看一些资料。大部分的资料其实真的都是告诉我们没有关系。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大学也接受说，好像书上都是说不要太过度这样子。所以也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一下那什么叫做过度不过度。我自己后来更深的觉得是，你心里面那个良心觉得这件事 O 不 OK， 它不是只有手淫，它跟色情是很大的捆绑在一起。你就发现你看的这些图片影片，它会越来越重，色情的那个成分是越来越多，如果要更刺激，你就会看一些更夸张的东西。但是你心里面自己觉得，那正常的爱啊性的关系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没有办法，你就是得要。因为你后来发现你是没有办法不看，没有办法不做，你就知道自己上瘾了。
这件事情对于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带来一些影响吗？
我觉得会对亲密关系，对于恋爱，或对于女性，其实是会有一些价值的偏差跟错误。而且你如果一直在那个地方满足的话，你会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个真实的亲密关系是什么。因为心跟心的连结不是身体跟身体的连结而已。我自己掉到那种情况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好，对自己的自我价值会有影响。
我想在这个过程，其实你都告诉自己说应该要停下来，应该要停止。那后来为什么你可以有力量，然后你可以停止这样子的一个被捆绑的情况呢？
这个还是跟信主比较有关系。
信主？
对，认识上帝。就我在硕士班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上帝。
是有人带领你认识到基督信仰吗？
是有人带，因为我大学念这个家政科系的时候，是有蛮多朋友他们是信耶稣跟我传福音，但是我也没有很想要去信这个信仰，我自己有那时候自己的信仰。
你那时候的信仰是什么？
New Age
新世纪吗？
对，我看了一些书，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好有道理哦，如果有神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到了硕士班的时候，有个老师他把福音传给我，他先关心我，因为我们在大学研究所也是蛮竞争的嘛。可是这个老师很不一样，他不是只有当老师，他比较像当我们的朋友，一个女老师。那他就陪伴我的生命，然后邀请我参加团契，然后跟他们一起读经啊祷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我也没有排斥，我就觉得诶，好吧，就跟大家一起，都是硕士班的同学啊，学长姐一起读圣经祷告，然后比较多是可以分享一些心里面的感受。对我来说最吸引的是，我从小在家里缺的那个 心与心的连结的关系在这个团契里面有先被满足，所以我觉得我是喜欢跟这个老师或者喜欢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感受到那种爱的氛围是不是？
哦，是，这个是很真实的在关系里，因为那个在我的家庭里面是没有的。其实老师他们一直把福音要传给我，但是我可能就是传说中那个比较刚硬，就是心很硬，
传说中
因为脑袋很理性，然后也读了很多宗教各种不同的书籍。那我其实我自己也在认真追求信仰，因为那时候我外公过世，我从小是外公带大，所以外公一过世我就发现，诶，我的人生生命的目标好像卡关了。因为以前我发现我是在为外公活，做好做不好要讨外公的欢喜，但是外公一去世我突然就发现，诶，那人生到底在干嘛，外公去了哪里，谁可以告诉我，想要寻找真理。所以其实我也蛮认真看了各式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啊，参加一些不同的聚会这样子。那所以刚谈到说，一方面参加这个团契感受到真实的爱，是从上帝来的爱，二方面其实后来老师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营会啊，在花莲的一个教会举办的营会，那边有两个礼拜的英语营，我去担任这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就更深的发现，哇，这群基督徒真的不是普通人，他们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是我心里面非常渴望。
你看到了他们的某些行为吗？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有一个人，他真的非常难处理，就是他的个性有点不太好照顾，但是我就发现那边的人接待他，哇，非常的有爱，然后满足他的需要。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这样子吧，可是我就看到他们很真实的在对待人，然后我也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对待。更特别是我看到他们有七八个男人之间，他们其中有一天就邀我跟他们一起聚会，哇，他们男人跟男人之间那个对话，我觉得也是我生命里面缺乏的。原来男人跟男人也可以彼此对话，心跟心也可以连结，可以沟通，因为不像我爸爸不知道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是被这些人真实的爱感动的。第三点，我觉得更感恩我为什么后来会信耶稣，是我两个礼拜营会后最后一天我参加主日，一开始唱诗歌我就开始掉眼泪。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感动，我就唱那个诗歌说，从前所真爱陪上我生命，但是我有认识耶稣是我生命的那个宝贵，大概是这个诗歌的意思。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感动，我觉得也是上帝帮助我感动我。聚会结束之后，他们有个弟兄为我祷告，也很深的让我去回想到一些过去家庭发生的事情。这个弟兄祷告还不够，牧师还为我祷告，他为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做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怎么都知道是这个样子。他把我跟我妈妈的情况或者我内心里面的渴望祷告出来，然后我就跟神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是牧师祷告到说，其实我从小就很渴望被爱，从小就很渴望跟家人有那个心跟心的连结，特别我很渴望跟父母拥抱，知道我成长过程里面一直缺乏这个。所以当牧师祷告这些时候，哇，我那时候应该是泪流的非常多，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就自己心里面跟上帝做祷告，在那个当下感受到一个很真实的爱来到我的心里面。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就感受到被上帝爱触摸，然后我有个感觉就是，哇，我好像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牧师就问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就好，所以他们就带我决志祷告。觉知祷告那时候牧师说，就是几件事：一，神爱我们，神创造我们，但是人犯了罪跟他分开隔离，人彼此伤害，但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他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要恢复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用我刚刚用的词，也要恢复我们跟神跟人心跟心真实的连结。那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拯救，然后邀请他进到我们生命里，我们生命就会改变，家庭也可以慢慢的改变。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渴望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那边祷告跟神说，请他帮助我拯救。在那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一个一直关心我的弟兄，他说他为我得救已经祷告一年了，他们小组人都认识我，因为每一次说到要提名代祷，他就为我祷告，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说，哇，太好了，他为我祷告了一整年，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也相信我会信耶稣是因为有人为我的生命祷告。那他就带我去他的教会，那我去教会也好想赶快受洗，但是教会不许， 因为要上初心造就班，所以上了半年初心造就啊，那一年12月圣诞节受洗。
哇，在圣诞节的时候受洗，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世主，透过他的救恩，我们可以得偿所愿，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你来讲，在你人生当时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你决定要来跟随上帝，求上帝成为你的帮助，真的是对你而言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捩点。
今年刚好是信主第14年，那也花了一些时间回想，我就发现确实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人生真的转了一个很大的方向，有点像本来是东边后来转到西边。确实这个信仰对我的生命的改变很大，无论是我个人，然后包括我跟家人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神是先改变我这个人，学习怎么去爱，然后学习怎么重新跟人连结，然后当然是要对付罪的问题。
究竟上帝怎么样帮助光临老师来对付生命当中罪的问题，最后他的人生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甚至后来上帝呼召他要去做这个家庭教育的工作，来帮助这么多的人也可以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光临老师的生命故事。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光临老师，在上一段呢谈到你在研究所的时候你认识了基督信仰，当你受洗之后带给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帮助，你怎么样重新的去面对你过去陷入在色情捆绑14年这么久的时间，基督信仰怎么样帮助你得以改变，得以走过来呢？
进到教会里面，第一个最大的帮助是教会有牧养的系统，他们就帮我安排了一个牧羊人。
你说牧养的系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会有个牧者牧养我，
好像关怀陪伴。
对，我们叫一对一，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跟他见一次面。
哇哦！
那他就陪我读经啊，祷告啊，然后更多的跟我谈我那时候生命发生的状况，包括那时候我还有女朋友，也会跟我谈说那我怎么面对我生活里面的这些事情。比较关键是神的话语跟神的真理就一点一点的好像建在我里面，因为过去我们是用世俗，甚至我读家庭教育是用这些学理啊在支撑你的生活，所以进到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因为有人陪伴，然后把真理一点一点的放在你心里面然后还有人跟你祷告，一起讨论说那到底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怎么面对生活的选择。对我来说，我有点像在重建我生命里面的力量。我没有办法好好管理我自己，纵使我跟我自己说不要色情上瘾，却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心里的力量很软弱。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几年的门徒训练慢慢帮助我的心里面的力量可以越来越刚强。好，这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基督信仰有个特别的地方是神亲自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他应许他要跟我们同在，所以我觉得是邀请了一位爱我的上帝进到我的生命里，进到我的生活里。一，他满足了我生命里面的需要，被爱。每天早上醒来，有一位神爱我的上帝与我同在，他接纳我， 提升我的自尊，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他拯救，他的宝血洗净我，然后他的宝血买赎我，我是很有价值的。当我碰到软弱，碰到困难，碰到色情又再次来，我再次觉得孤单的时候，我怎么在那个挣扎的里面，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神，我们生命是可以突破，可以改变，不用再掉在罪的里面。所以我觉得一是有人陪伴我，二慢慢学习跟这个上帝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你刚刚说邀请上帝进到你的生命，进到你的生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可是我们却拒绝邀请上帝也参与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软弱跌倒，是不是呢？
这个例子跟结婚还蛮像的。例如我结婚那一天有点像决志或受洗，我邀请我的妻子进到我的生命里，然后我也进到我妻子的生命里，但我不能把她娶回家就丢在那边不管。我对我来说，决志那一天或受洗好像邀请上帝进到我的生命里，但是他来是成为我的救主，还有我生命的主。所以我怎么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跟这个生命的主连接在一起，然后怎么思想，就我觉得是度他怎么感受，他怎么做选择，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操练。上帝会透过我们读 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圣经是这样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祷告问上帝说，主啊，你觉得哪一个是讨你的喜悦，再做出那个决定来。
在面对这个离开色情的捆绑啊，也是因为当你的心中得到满足的时候，有上帝的爱在你心中的时候，就更有力量的去拒绝，或者我可以选择不要，是不是？
在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坦诚，刚认识上帝那一两年真的蛮美好的，你完全不会想要去再接触色情，好像上帝把你救回来洗干净了，你不想要再去掉在那个软弱里。可是当我信主第三年第四年，跟随上帝的生命没有跟那么紧的时候，我就发现哇，那个试探跟诱惑好像重新就回到我的生命里面。那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用神的话跟我说，不可以这个样子，上帝不喜悦你，但是也是用很多的方式，我也看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教会的书，怎么样去面对色情手淫的问题，就发现我生命里面纵使神告诉我不行，但是我还是没有力量。就我刚说保罗说好像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自己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也很挫折，觉得过去14年的软弱怎么才好一两年怎么又跳回去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有一个牧者，他很勇敢的在台上做见证，说他其实自己也在软弱里面。我才发现到还好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还有别人也这样。其实后来跟很多弟兄分享，其实很多弟兄都在这样的一个软弱里。我自己是很希望从这个出来。我后来参加了一个小组，我的这个小组的小组长他真的很好，他不会来定罪你啊，批判你啊，什么话可以跟他说，因为有时候你有这种软弱你不敢讲。我就跟他说，我需要跟你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色情上面到现在还会有软弱跟困难，但是我想要面对它。那他就说，那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我就说好，如果我晚上打电话给你，你就不要问我发生什么事，为我祷告。我就发现当我这样跟他说的时候，我的那个试探诱惑就少很多。那你说那还有没有试探诱惑？真的其实还是有，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跌倒了，也没打电话给他，但隔天我会跟他承认，他说哦，好好好，发生了，好，下次继续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长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有这个小组长愿意陪伴我，我也愿意向他敞开，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到底在晚上或者有试探诱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后来觉得最深让我没有想要再去看这个色情，是因为我不想要伤害上帝的心。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也是参加一个聚会，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其实耶稣无论如何他都与我们同在，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我就想到，对耶，他晚上我把电脑打开按连结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那里？当我在看的时候他也在看。那我参加那个聚会，那牧者问我说，那你觉得那在那个时候你觉得耶稣的心情如何？ 我以前的反应就是他很生气，他会把我的电脑砸了，然后他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牧师引用圣经，他说其实是会上帝会忧伤会伤心。他就问我说你怎么舍得伤耶稣的心呢？诶，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我一个力量。每次当我要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圣灵在里面的那个忧伤，然后我不想要伤他的心。我不是说我一次就成功，这是一个蛮漫长的好几次的过程。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我也要承认，有时候你就说啊，让你伤心就伤心，我今天就是一定要软弱，也有这种状况。但是一方面我有小组长帮助，二方面我很真实的透过读经祷告知道神真的在我生命里，我就离这件事越来越远。从最夸张哦，一个礼拜七八次哦，七八次表示每天一次甚至两次，到每个礼拜一次，到一个月两三次，到两个月，然后慢慢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过程，我慢慢从这个瘾里面出来。
所以难怪在人生命当中的那份爱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人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空缺的位置，我们可能就会寻找其他的方式要来填补它。有些填补的方式却不是正确的，它并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心中的需要。你研究所毕业之后，你投入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我去工作之前，我有一段经历，就是我在一个偏乡做青年的辅导。我也花了五年的时间陪年轻人，陪伴年轻人，陪，就发现哇，年轻人最核心的议题就是性跟爱的议题。刚好那时候就有一个机构，他们有一个专案的需要，所以我就到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从事这个青少年的良性教育的工作。五年的时间
是去到台湾的哪个地方呢？
去到台湾的各地教导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谈恋爱，怎么样保守自己的身体，告诉他们为什么要选择不要婚前性行为。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课程，然后培训一些师资，然后鼓励他们到学校跟教会跟社区里面去教导年轻人。但事实上最重要不是教，重要是陪伴年轻人。投入这个工作，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开心，帮助愿意陪年轻人的人怎么跟孩子谈性说爱。
谈到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大学跟你研究所的时候，你所学的都是家庭教育的范畴，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你的专业。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你有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这个跟过去你学校里面所学习到的这些专业的知识，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蛮像，因为我在大学我们家政系嘛，家政系其实就是要学两性教育啊，人际关系，其实家政系里面的内涵其实也是有人类与性，因为性其实是家庭婚姻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元素。好，所以刚开始把这份工作比较当成是一个学校体制外的社会教育。前两三年我也比较觉得诶，我就是当一个老师。但是我觉得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慢慢的引导我去了解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上帝给我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领受，给我一句话，就是我要预备圣洁的年轻人。可能是我自己的过去在圣灵捆绑里面，所以我有个很深的感动，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他们如果被陪伴，他们如果被帮助，他们可以不用掉在这个爱跟性的陷阱。其实不是只有圣灵怀孕的，然后在情感上情伤的，性病的，还有很多的性跟爱的议题会让年轻人掉进去。所以如果有一群装备好的大人成年人，他们愿意去陪伴年轻人，我想会有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不用受很多的苦。后来我就越来越清楚上帝给我的生命的这个呼召或意向，就是预备更多愿意陪年轻人的人。
以前研究所的时候你就读这些这么专业的科目，在圣经当中也是有谈到很多跟家庭有关的啦，或者是谈到性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谈到家庭的价值，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圣经是否帮助你能够更加深入呢？
过去的专业我们的科系是心理学跟社会学，所以比较偏社会心理学。那无论心理学或社会学，它就是科学， 那我现在在上课在教学的时候，我会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及或者一般的来学习的人，告诉他们说，诶，使用心理学的时候要小心一些。我希望我以下说这些话不会冒犯到学心理学跟社会学的人物，因为对我来说，或从教会的信仰来说，心理学社会学是什么呢？我会把它加两个字，叫做罪人心理学。
罪人心理学，
对，因为就是去研究一群罪人怎么过生活的学问。对，所以你不能够直接把从一群罪人研究，诶，他们就是这样活的，直接拿来教人。但是圣经其实是叫做我们都是义人，我们都是上帝的百姓，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他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属上帝的人，我常说的天国人，天国人应该要怎么活，所以圣经的价值其实跟地上的价值或罪人活的价值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厘清什么是罪人心理学，那什么是圣经的价值。但我也没有要全部否认心理学的价值，因为它帮助我们认识，哇，原来人掉在罪里面就变成这个样子。就像我过去在我原生家庭受的伤，我在色情上面的捆绑，其实透过心理学我认识了我自己可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心理学不一定能够完全帮助我从这个困难，从这个罪里面出来。可能心理学不觉得是罪，但对我来说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更深的想要去想，到底圣经怎么说，圣经的方法是怎么帮助人活出健康的生命，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关键是照着神的话，加上神的灵的帮助，人才有办法真正的得到自由跟丰盛的生命。
现在光临老师，你常常举办讲座嘛，从你研究所毕业之后，你就成为家庭教育的老师，培训这些愿意参与在家庭教育的这个师资，所以你也培训师资。那我知道你不止在台湾办，你后来也办到国外去了。
对，因为这个需要也不是只有台湾嘛，因为各地都有华人。我是觉得很感恩，就是上帝让我有机会不只是在台湾各地，真的跑了各个县市，一些乡村山上海边，那我也有机会啊，香港啊，澳门啊，内地啊，都去做分享做教导。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你要发展好的恋情，并且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关系，其实要回头和你的原生家庭和解。光临老师，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我是非常认同这个概念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在在推动谈心，我们在推动一个概念叫做人跟人之间要学习谈心。那因为无论你进到哪一种关系里面，当你想要维护一个亲密关系，那你会有一种沟通互动的一种模式。当你们这两个模式是好的模式，健康的模式，有能力的模式，你们才有可能去经营一个亲密的关系。这跟我们刚刚说的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这些互动的模式其实都是在原生家庭学习的。好，所以例如像我现在有时候跟我妻子之间有一些摩擦，我都发现哇，我都把她当成我妈了，就是那个吵不是在跟她吵，是跟我原生家庭的妈妈的那个不舒服带到我现在的亲密关系里面来。如果我们要维护一个好的亲密关系，那回去跟父母修复和好连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大学跟你研究所你都是念家庭教育相关的吗？当时候念得这么专业，可是回到家庭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做互动呢？
承认说以前学校念的真的是比较道理很多。
道理很多。
对，但是实用上不多。
对，那这样的话，那你后来是怎么样重新的回到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去面对你的父母？
我觉得两个跟我刚刚说的也是，就是教会的牧长用上帝的爱爱我。我好像先把我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先放下来，然后进到教会穿上一件衣服，然后重新跟牧者弟兄姐妹学习一种更彼此善待，彼此尊敬，彼此有爱，彼此宽容，彼此包容的亲密关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我觉得大概七八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其实我也可以这样爱我的父母。但是你说我马上拿回家容易吗？还没进到家门之前都觉得我今天一定要跟爸妈有好的互动，回家之前都会跟自己说，还会祷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开门进到家闻到家里的味道，小时候那个我又会回来，就看到我妈听到她说话就想跟她吵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生命的对付，所以第二个是上帝帮助我，他对付我里面的罪。 受伤，对父母的不谅解，苦读，不饶恕。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很深，上帝感动我心里面，告诉我一句话说，你妈妈还没有认识我，你已经有我了。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跟你妈妈计较东计较西？哦，不是计较食物的东西，是计较爱。哇，我那一天有一个这个感受是，对，我不要再跟我妈妈计较，我就学习圣经里面叫我们要饶恕，要原谅，就一次一次的操练。我觉得整个信仰其实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在教会里面学习新的互动模式，二，神处理我的生命的罪，改变我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比较好像一个新的人，可以跟我家人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直到现在你和父母的互动啊，其实跟以前是差很多的。你们现在不只可以拥抱，而且还可以说我爱你耶。
之前有提到说，我其实内心最深的渴望就是被拥抱。第一年做决定要拥抱我爸的时候，就心里面说好，这次回去我要抱他，然后一看到他就抱不下去。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因素拦阻了你做出拥抱的行动？
我觉得他不爱我，应该是这样说，他所有做的行为面我都觉得真的好爱，可是我的感受面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建立那个心与心连结的关系。当你跟父亲没有真实心与心连结的关系，你这个身体是抱不下去，他也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有这样的认知之后，我就发现说好，那我要一步一步来。好，所以后来第二年呢，我就陪他看电视，跟他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样就过了一年。因为我一年只回家三四次，所以每次回去不能做太多。第二年呢，就边看电视偷摸他的脚，
这至少先有一些肢体的接触，
对，让他有一点习惯我会碰到他，因为我们以前是彼此不会互碰了，除了他给我脚底按摩之外，不然我们平常是不会有身体的触碰这样子。第三年的时候，就是要离开家的时候跟他握手，就说啊再见，然后摩擦他的肩膀。OK， 到预备好第五年，我非常印象深刻。那一天我回家就说，这一次一定要抱到他。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好像有感觉我要抱他，所以我第一次要抱他的时候，他还闪开来。哎呦，失败！我也蛮尴尬的。可是我是预备好回去要抱他的，所以那一天他就说他要去睡觉了。然后他站起来要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就走过去，我就给他一个哇很大的拥抱。拥抱完他尴尬，我也尴尬，可是就突破了这样子，他就上去睡觉。然后第二天下楼之后，他跟我说他手受伤，说我抱太大力了。但我想可能真的是我太激动，抱很大力。从那之后，我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有一点恢复。
哇！
现在我妈妈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妈就说来抱一下你爸，哎，我们就很自然可以拥抱。
好大的突破哦！
认知跟去实际去做，真的是要花一些时间。
愿意去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然我也看见说上帝与你同在，带给你力量。那刚刚是面对爸爸，那面对妈妈呢？怎么样能够告诉他说妈我爱你？
一样，我因为我跟他心跟心距离就没那么近，很纠葛，应该这样说，又爱又恨，所以那个我爱你就是出不来。后来我就觉得反正嘴巴说不了，那就用写的吧。那我妈还蛮流行，还上 Facebook， 所以她可能一两个月就给我发个讯息，然后我就跟她回讯息的时候，我就先发那个图，有没有？图不是有爱心吗？好，先那个有爱心的图，好，都还不是字哦，都是有个拿个爱心的图。好，发几次之后呢，慢慢就真的是强迫自己打说，我们爱你哦，我还要我们爱你哦，我们关心你哦 ，OK。然后这样可能一两年过了，第三年。回他的时候就会写爱你的儿子，但是就是慢慢慢慢的，我心里面求神帮助我，然后看到他的辛苦，我觉得最关键是上帝帮助我看到我父母很辛苦，妈妈她很需要被爱，再一次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就有写我爱你这样子，当写了之后呢，口头就开始能够说我爱你，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觉得都要去操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就是要去学习爱。
是，我知道在生活当中你还操练要学习倾听的功课，倾听母亲说话。
哦，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难的，就是他讲一句我都要回十句，你就会觉得他讲的没有道理，讲的不合理，因为他会臆测我们的想法，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会一直针对他说的这些东西去反驳，不是恶意的，但是妈妈就会觉得我跟你说什么你怎么都没有在听因为后来我们学这些沟通的道理理论嘛，所以也慢慢去学习接纳，反正就复述他说的话，然后学习闭着嘴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哇，那你觉得当你学会倾听之后，妈妈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她有什么反应？
最近回去住一个礼拜，有没有摩擦？还是有摩擦，但是我们更多的能够接住彼此心里的话。其实妈妈也在学习，不是只有我在成长，妈妈她也，我有时候发现她跟我讲话的时候，她也故意嘴巴抿起来，就是两方都在学习，然后两方都尽量把对方的话听完。那个操练就是我们更多的愿意去心跟心连结，方式就是倾听，不要觉得你讲过了，不要觉得我都懂，是一个心态说我要珍惜你可以把你心里面的话告诉我，无论我认同不认同，我先接住先听再说。我个人比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原生家庭的问题真的是可以在主的爱里面，主的真理里面去化解。当化解之后，我们在面对现在的关系，无论是婚姻关系，包括同工的关系，包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会不一样。
你的太太也是基督徒吗？
太太也是基督徒，
所以你们两个会常常一起祷告咯。
是是，
光临老师，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是不是也可以请你就着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谢谢英如今天邀请我来，我觉得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也有一些反思跟思想，看见就像上帝给教会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那无论我自己生命的成长，或者上帝呼召我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怎么样去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也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有上帝的爱，当然都是双向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滋长，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就好像可以在这个心田，在这个爱的土壤里面去长出来，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改变，然后我们也有多一点力量去爱身边的人。所以我想到一句圣经的话是说，我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但是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彼此服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继续学习爱上帝，继续学习跟人有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也期待教导更多的人。当然我觉得我生命很有限，但是尽我所能的去分享上帝的爱，去教导人跟人之间怎么谈心，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我觉得我今天的结论是这样子。
现在光临老师呢，不止在台湾办，最近也要去到国外去办讲座嘛。我想也是祝福光临老师前面的道路，在办讲座的过程当中更多经历上帝的爱，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光临老师的生命故事，我们一起也来经历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带来奇妙的改变。今天谢谢光临老师，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光临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如何走过晦涩的青少年时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时常伴随父母的争吵，为了逃离家庭，他选择就读离家最远的学校，一直读到研究所，他认识了上帝，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才有了解套，不止和过去和解，也和自己和父母和好。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到第18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亲爱的朋友，过去的创伤可以不是沉重的包袱，可以是转变为疗愈自己、修复生命、滋养他人的恩赐。这样的转变在上帝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光林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可以透过函授或者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要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光林老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也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用 LINE 或者微信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节目、下载、收藏节目、分享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每一天经历上帝的恩典，喜乐多多，智慧多多，祝福多多。我是音如，你空中的好朋友，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流